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二十国外长会议在分歧中闭幕，中国人大即将开场，习近平一统高层之后将做出怎样的政治秀？最新报告显示，多数美商不再把中国视为排名前三的投资地，美中贸易是否蜜月不再？
整体来说，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
研究发现，部分中国品牌发售的安卓手机秘密发送数量惊人的用户资讯。
中国发售的三款手机流出的个人资讯比起欧洲的版本多达3到4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最新的国际动态。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呢，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2号落下了帷幕。那么陆洋，与会的各方呢，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有怎么样的这个意见呢？
好的，宇宙，按照与会的印度外长苏杰生的说法，各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说，我们无法达成妥协。不过苏杰生表示，与会外长就绝大多数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比如说加强多边主义、加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性别问题以及反恐。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曾经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10分钟的这个交谈，这也是美俄两国高层官员几个月以来的首次会晤。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看俄乌战争啊。那么乌克兰当局呢，在星期四说有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南部的一座城市的公寓楼。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陆洋？
好的，宇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上说，导弹摧毁了扎波罗热市一座大楼的三个楼层，搜索工作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至少呢3人在袭击中丧生。乌克兰军方星期四报告说，俄罗斯军队继续推进并且猛攻巴赫穆特市。
陆洋，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呢正在制定更为全面的联邦条例，以确保网络领域更加安全。陆洋，这些条例的细节是怎么说的？
宇宙，据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星期四3月2号公布的国家网络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呢，为个人、政府及商家能安全地在数码世界运作规划出长远的目标，包括在上市前呢，就能大幅度降低可能被利用缺陷的安全产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中东伊朗这边的事情哈。那么英国海军呢，星期四在阿曼湾的一艘小船上呢，据说是缴获了伊朗的反坦克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尾翼。陆洋，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伊朗船只它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英国呢，它的确是没有说明这些武器的这个目的地。不过呢，美国军方表示，美方为这次行动提供了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并且表示扣押发生在传统上向也门非法贩运武器的路线上。西方国家称，伊朗为也门的胡塞反叛分子提供武器，不过伊朗否认了这一指控。
总之呢，这个对西方来说应该是颇有斩获啊。好的，那最后呢，在亚洲，这个越南的国会选出了新的国家主席。那这个国家的政局呢，可以说是在剧烈动荡之后呢，据称是正在恢复稳定。陆洋。
是的，宇宙，越南国会选出越共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武文赏担任国家主席。武文赏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对国会说呢，他会坚决地继续打击腐败。越南最近几个月的这个反腐运动使人们担心政局不稳定和投资环境的变化。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以上的国际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如果中国军援俄罗斯，美国与盟友打算动真格制裁中国。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称，台湾及其土地是解放军的奖品。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呢，美国将与盟友联手制裁中国军援俄罗斯，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志远，
是这样的一周。路透社星期四3月2号报道说，包括美国政府官员在内的4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在多次公开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后，正在筹备后续动作，与盟友商讨如何对中国军援俄罗斯展开新的制裁。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接触的都是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制裁的国家，以便为可能针对北京的制裁措施打下基础。
好，那么另外呢是台海局势。美国陆军部长称，不认为北京侵犯台湾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之音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奥姆斯星期一2月27号说，美国希望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降低紧张气氛。他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两栖入侵迫在眉睫，但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也示警说，中国解放军正在为他最重要的目标做准备，其战利品就是台湾和那片土地，但解放军要发动两栖登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美国宣布批准向台湾新出售一批军火，那么中国呢是照例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志源。
是这样的，美国国务院星期三3月1号宣布，已经依法向国会通报了最新的对台军售案。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在说明和解释这项军售案时说，这笔军售为台湾的 F-16 战斗机配备价值高达6亿1900万美元的各类军火。最新军售案符合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自从2010年以来，行政当局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总金额已超过37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售武，停止有关军事联系，停止为台海局势制造紧张因素。
另外呢，我们看到缅甸工人重返中国边境城市的工作岗位，那这是不是疫情后的反弹呢？志源。
根据官方数据，在木姐县和中国瑞丽市之间的缅中边境口岸开放近2个月之后，平均每天有3000多人过境，其中大多数人前往中国工作。彭博社2022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高度工业化地区的中国制造商寻求更便宜的地点，他们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瑞丽成为制造业中心。边境缅甸一侧的居民现在表示，他们一次只能在中国停留一周，即便如此，也要受到中国监督员的监督，阻止他们逾期居留签证。
好，最后我们来看香港。香港是撤除了口罩令，第一天呢，大部分市民都不摘除自己的口罩，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志源。
是的，宇宙。在香港实施接近3年的口罩令星期三正式解除，所有防疫社交距离措施亦全部结束。不过市面上大部分市民仍然戴着口罩。有评论员分析，过去3年香港市民的防疫保护意识相当高，在蒙面法仍未撤销下，大部分市民仍然戴口罩，反映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制度压迫下的逆权行为。香港政府特首李家超星期二2月28号会见记者公布，星期三3月1号开始全面撤销口罩令，市民身处室内、户外及公共交通工具都无需再强制戴上口罩。宇宙。
好的，我们感谢志源带我们浏览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美中之间。美国政府关于 TikTok 的禁令是否威胁到了言论自由？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中之间。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3月1号投票通过了法案，将使得针对中国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的禁令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呢，也有批评者提出这项法案威胁到了言论自由。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来分享详情。陆阳。
好的，宇宙。遏制美国技术对手法案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以党派路线投票结果获得通过，但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投票时受到言论自由活动人士和民主党人的反对。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
TikTok is a modern day Trojan horse of the CCP.
TikTok 是中共的现代特洛伊木马，用来监控和利用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这项法案是保护美国人民对抗这种数据收集手段的第一步。
麦考尔说，我的法案要求当局禁止 TikTok 或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软件应用程序。 TikTok 归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该公司正以隐私和监控问题在多个国家面临审查。此次通过的立法旨在反对1980年代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政府通过对敏感个人数据进行例外处理来限制与其他国家之间视觉娱乐内容的自由流动。不过批评者认为，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的这项法案威胁到了言论自由。 TikTok 发言人布鲁克·奥伯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是禁止向全球使用我们服务的数十亿人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星期一2月27号发给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这项立法将侵犯数百万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2月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过度扩大国家安全概念，利用国家权力打压别国公司。稍早，加拿大和美国从星期一2月27号开始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白宫给联邦政府30天的时间来停止使用这一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实施国会去年12月批准的禁令。而且近几年，美国有几十个州政府先后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在欧洲，欧洲联盟三个顶级决策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先后禁止他们的员工在手机上使用 TikTok， 再次凸显了各国而不仅仅是美国对这一中国短视频共享程序及其数据安全的担忧。欧洲议会发言人表示，该禁令将从3月20号起适用于所有在该议会的移动管理应用程序上注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公家设备。欧洲议会还强烈建议议员和工作人员从他们的个人设备中删除 TikTok。 宇宙。
好，我们感谢陆阳带我们更新美中之间的最新动态。美国参议院禁用 TikTok 法案与言论自由是否冲突？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中贸易蜜月是否时过境迁，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互动的最新画面。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了2023年度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过半数的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其 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创下这份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升幅。那么美中贸易蜜月是否已成昨日黄花呢？下面请志远来为我们分解详情。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仅 45% 的受访美商还将中国视为首要或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创该调查2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位于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于3月1号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这代表在华美商对投资中国的热度有所冷却。
A year ago, 60% of people said China was either their top priority or their top three priority.
何迈可说，
一年前60%的人表示中国是首要或前三大的优先市场，但今年这个比例已经跌至只有45%了。
受到风控的冲击，68%的受访美商预估其公司2022年的营收可能较2020年的水准持平或下跌。54%的企业表示2022年可能出现亏损或只能达到损益两平。何迈可说，尤其20大之后，中国政府动辄大谈要打造各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中企，让美商对中国持续开放欢迎外资的承诺出现质疑。该调查显示65%的受访美商表示不确定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另外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刚林透过预录的视频于3月1号的记者发布会上呼吁，美中两国政府正视外企商界所面临的营商挑战。
Last year wa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our member companies as they dealt with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zero COVID controls, and ongoing.
华刚林说，
去年对我们的会员企业是特别困难的一年，因为他们要因应中国的经济衰退、清零风控措施及针对美中两国相关的法规变动，持续做到合规。随着边境解封，我们的会员企业期待两国跨领域的交流，并希望两国政府可以具有建设性的解决许多议题。
整体而言，根据该调查，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已连续3年跃上美商在华所面临的前5大挑战之首位，远高于防疫措施、法规和执行不一、劳动成本增加和监管、合规风险等其他4大挑战。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成也说，少数中国员工可能排斥在外商工作或拒佣外国货，在爱国和生计上选择爱国，虽然多数还是生计为上，不因政治或美中关系而影响其就业等选择。王长成告诉美国之音，
宁可我要爱国，在生计或政治问题上面他可能的选择上政治比较差，有一批人是这样，现在人们关注了这一批人，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批人他不表这种态度。
针对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位于河北的金融学者贺江兵也说，美商所反映出的中国热降温、在华营商环境恶化等趋势受到大国地缘政治的影响甚深，在六大走势的冲击下，在华外商所面临的营商挑战可能在未来10年内都难以改善。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
整体来说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我个人预测这种趋势5到10年内不会扭转。
感谢志远带我们关注美中贸易互动的最新画面，美中贸易蜜月是否已成昨日黄花。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人大即将登场，习近平一统高层之后将做出怎样的政治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即将在下个星期天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使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把中共最高层全部换上他的人马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这次人代会将会展示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姿态呢？他将如何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呢？ 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好的，宇宙。2018年3月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2022年10月，中共举行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打破中共在其前强人独裁者毛泽东1976年死后形成的惯例，连续第三次出任中共领袖，并把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部换上他自己的人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年会被国际媒体视为习近平个人权力色彩特别浓烈。3月1号，路透社从北京发出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的年度人代会要推行习的不断加强的权力掌控。路透社报道的导语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代会星期天开幕，将完成10年来中国政府最大的人事变动。在习近平强化其权力控制之际，他正在跟一系列挑战搏斗，挑战把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不平衡的经济复苏以及跟美国关系的崩坏。就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的经济复苏而言，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3年里，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中共当局推行的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生计困难，不计其数的企业破产，导致人们对中国市场增长的悲观预期。尽管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所控制的中共媒体依然在大力赞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的防疫政策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但是2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所发表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公报以含糊其辞的措辞承认，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日本产经新闻2月28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政权去年年底收回了疫情清零政策，转向经济和社会活动正常化，零售、餐饮和旅行等个人消费有所恢复。但是眼下的现状是，由疫情清零政策终结而来的经济效果还没有充分地抵达社会末端。在对美国关系方面，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袖以来，他所掌控的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国际影响力，以及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示的敌意，辅以所谓的战狼外交，使许多美国人、美国工商界和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大降低，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的警惕大大提升。2月28号，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召开首场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称，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事关生存的抗争，将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尽管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内国际立法和政策目标常常意见相左，甚至严重对立，但是在对他们所谓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方面，共和民主两党有广泛的共识和团结。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有关权力分隔制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话题的讨论被严格禁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成为一个禁忌命题。普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学术研究者也被禁止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是否会犯错误这样的问题。美联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去年他又获得第三届为期5年的中共领袖任期，他消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实际上可以让他终生统治。宇宙，
感谢陆洋分享金哲的报道。习近平将通过即将召开的人大展示怎样的政治姿态？接下来我们关注部分中国发售的安卓智能手机泄露大量用户资讯，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流行使用安卓系统智能电话，但是有学者发现部分中国品牌在中国国内发售的版本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呼吁用户注意防范，考虑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
郑乐杰，这个关于中国手机安全问题的研究有什么最重要的发现吗？
我们跟这个爱尔兰跟英国的学者谈了一下，他们发现在中国最流行的三个品牌的手机，包括这个小米，有一个叫 OnePlus 叫做一加，还有叫做 Realme 就是真我品牌的三款手机，他们发现就是这个中国发售的三款手机流出的个人资讯比起欧洲的版本是多达3到4倍。他们发现在中国的版本的话可能流出大概10多种资讯，但是如果是欧洲版本那只有大概3到4种，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话，你的个人电话号码基本上是可以让政府辨认你是什么人，个人资讯包括你的个人号码都会流出的话，那就很容易让这个中国政府去监控你，去了解你在做什么。他们也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发售手机，就算他们的用户把手机带到英国或是其他国家使用，就算是没有使用中国的那个电话卡，就算是使用英国的电话卡，也会把这些资讯留到这个中国联通的一个电脑里面。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又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把一个中国的手机带到外国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那么这些中国品牌手机的安全隐忧对于中国大陆的使用者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我跟这个学者谈了一下，他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些流出资讯包括这个用户的应用程式在电话里面的程式，那如果你有特定的宗教，那中国政府就可能知道你的宗教取向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是其他的性取向，那中国政府也有可能去了解到，从这些应用程式了解到你有什么性取向。对于一群欧洲的学者来讲，这个就流出性的程度是不能接受，他们觉得如果中国用户是用这些电话的话，那他们很多的个人资讯，尤其是非常私人的个人资讯，他们不想其他人会拿得到的资讯都很有可能会流出。资源
那么这些中国境内发售的安卓智能手机的用户可以怎么做呢？
学者他们的解释是，基本上用户真的没有太大的办法，那最好当然是找一款比较安全的手机，但是他们不会特别说那种比较安全，要这个是相对的，是要看你怎样看这个安全的问题。学姐也说，他们用户可以安装一些阻挡信息流出的应用程式，就是他们可以控制这个手机把什么资讯流出去。但是学者也说，因为中国用户他们不能用到这个 Google 的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式的市场，所以他们要怎样做才能得到这些程式也是一个问号。所以他们其实也只能这样说，就是用户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安全的手机，然后把它转过去，就尽量就不要用这些所谓有问题的中国品牌的手机，这个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好，我们感谢志远与郑乐杰的连线报道。安卓用户为何要警惕中国发售版本的安全隐患？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